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线上今天来了，7月4号礼拜四，文慧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还有万峰老师早上好。那一早呢，我就看到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信望爱呢常常是一早就冒泡，接着呢他就要忙着呢开店了，因为呢他是开饺子店的，他就说呢，请老师们呢为我弟媳爽丽祷告，他脑出血在医院的重症，那重症病房，对对对，哇，情况挺严重的啊。
脑出血也不是什么好事啊，所以真的
当然不是好事啊。对，那所以现在呢真的是不知道情况怎么样，求主医治。好，那也看到大家纷纷冒泡，看到您的名字出现，哎，我们的心情呢就飞扬起来，也安心了啊。
对了，因为呢现在我们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里头呢没得显示谁上线了哈，所以呢我们要
只能看哦，
你要让我们知道你上线呢，你得显现给我们看，
冒泡
显给我们看，
冒泡。好，你不要再说下去，你再说下去又要属于胡说八道那类型了啊！我看到你的样子就知道了，
有一个胡说的样子。
也对了，对了啊！每次这个眼睛一发光，就是开始启动你那个脑补了。好，那所以呢，请您冒泡，让我们知道呢，哎，有谁呢在这一小时跟我们在一块儿。好，那今天是7月4号啊，7月4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小时一起灵修，接着呢一起学习圣经深度行，告诉大家这个圣经深度行呢已经呢播到尾端了，因为总共52讲，那么现在已经是第44讲，大家把握机会好好学习哦。然后呢接着我们再来呢查考本周金句，就是出埃及记20章第6节。最后呢请大家呢有代祷事项赶快提出来。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呢关心呢我们自己，因为希望下半年开始的第一个礼拜大家好好的关心自己。那么前几天我们都在谈啦，怎么样好好的休息啦，注意哪一方面的休息，今天来讲怎么样开发自己的智能。
会不会太自私呢？下半年就开始关心自己，
爱人如己，先爱自己才懂得怎么爱别人，对不对？我们说呢同理心共情嘛，就是你想，哎，你这样说话的时候呢，如果别人这样对你说，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去换位思考一下，那你才能够呢好好说话，好好做事，好好跟人相处。所以爱人如己呢，其中包括要爱自己，所以我不觉得是自私的啊，万峰老师。
要平衡咯，有些时候呢太爱别人好像文慧老师一样就不会爱自己。
好，看在
所以你要多爱自己，对，好像万峰这么爱自己的就要多爱别人。
好，看在呢您先夸我呢，我就原谅你了哈，让你胡说八道了。那这个今天早上我也看了一下天气啊，南方呢继续暴雨，那北方呢本来已经稍微降温了，一下子又开始升温了啊。唉， 请大家真的，我们
所以空调的重要性在于什么？在任何环境里头都保持同一个温度。
是是，可是我知道有些人呢不会开空调，
嗯，对，
因为要省电要省钱，有些地方也可能你工作的环境，老板也不一定能开足够的空调。那因此，请大家呢随身携带什么呢？一瓶水，仲夏。防中暑。
你在说我啊，我就是不开空调的那个，我在家里头为了省钱省了那几毛钱。
好了，你说吧你说吧，我们就这样听了啊，当做耳边风。
都在流汗。
那我们的万峰老师会是这样的吗？他又在胡说八道了，当做耳边风。
我说真话你又说我胡说八道。
我不知道如何去分辨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就当做耳边风吧。好，今天要跟大家呢说啥呢？就是呢，哎，刚才文慧呢差点又要跟万峰老师吵架，我最近都不想跟他吵架了。我最近呢就是呢把他给挡回去，不然就是小棍棍，连小棍棍也不拿出来了。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呢，这个一般人吵架呢，可能我们会觉得事不关己啊，远远避开。可是如果是你避不开的呢，例如是你的伴侣呢？
哎，昨天我就是啊暴躁，因为没开空调，于是呢又被老婆骂了，就吵了一小段。为什么呢？就是他说万峰，你给我买几个苹果。那我说我
这个跟空调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会买苹果，第一个，然后我就不愿意，但是他逼迫我去买苹果。最后呢，在家里头我又没开空调，他一回来，为什么你的苹果这么差？然后我们就吵起来了，
火上加油了是吗？好，那这个伴侣之间吵架呢怎么和好呢？哎，试试看去牵牵对方的手。这是来自于呢荷兰，欧洲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一项研究。那这项研究呢是对150对伴侣调查，结果就发现啊，闹别扭的时候如果能够先主动的牵起对方的手，对缓和矛盾很有帮助。所以呢在起冲突阶段呢，牵手怎么样呢，能够让男方的心跳心率反应降低啊，就让万峰的心跳降低了。
所以这个是，
然后呢积极的情绪就大为提高了，并且呢能够改善沟通能力哦，这是男方的。那女方这边呢，牵手能够让情绪呢怎么样，虽然变化不大，可是呢也能够调动他那个积极沟通的意愿，
就一抓的时候就甩，
哎，
就把你甩了。
所以呢这一项呢
应该拥抱。
这一项调查研究呢就说了，就说啊，这个牵手特别是女方主动的去牵男方的手，能够使男方怎么样，心跳就降低了，然后积极的情绪就被调出来了，然后呢哎，愿意呢沟通的那个意愿呢就大为提高。因为我们知道啊，通常呢有争执的时候，女方是不断的想说想说，男方就是不断的我想进山洞，我想进我的世界，请你不要跟我在旁边讲话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牵牵男方的手，他愿意沟通的意愿大为提高，你说看是不是很多的这个争执问题就得以改善得以解决呢？
我觉得更简单就是开空调。
那是万峰老师，好了，你不要再强调你们家的空调了，我知道晚上你都开空调睡觉呢，所以不要在
我经常就是不开、
就是、
然后我爱人说你好臭，因为没开空调。
你就不要在我们面前了这个说你多穷了，我们才不信这些话呢。好，收收我们的心思，知道了，下回呢如果跟别人有闹别扭，主动去牵牵对方的小手吧。那现在让我们一起呢来到上帝的面前，牵牵我们天父的手。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戒掉我们平日的坏习惯，不给引诱留地步是十分重要的。例如，我们为了控制体重而戒掉甜食，有些人有时会跟我们说，只此一次，下不为例。这时我们应该坚决地说，啊，谢谢好意，我不能接受。久而久之，当我们能够远离容易被引诱的环境，这样我们被引诱的机会就会逐步减少，能够成功戒掉坏习惯的机会也会更大。要想过美好的生活，拒绝被引诱，保持高度自律是必不可少的。
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下自己愿你的荣耀， 只愿为你活。
父神，我只愿为你活。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7月4号星期四早上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于文慧啊。那么还有呢，万峰老师也在星期四的早上和大家共度这一小时。刚才我们一起灵修了啊，就是海天日历。今天领受的经文呢是雅各书4章7节，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哎，我想要访问万峰老师，你有没有
赶鬼的经验？
哎，我不敢问你这么这样那个怎么说呢，劲爆的问题。
我有些时候就人比较迷糊，就觉得有些好像邪灵的干扰，然后我就会祷告，主啊，就赶走那些鬼吧，让他退去吧那样。
我不敢肯定这些是不是
鬼，我都不知道是不是鬼。
对，所以我不会问你这么劲爆的问题，因为在我的认识里头呢，万峰老师应该跟那赶鬼啊这一方面呢没什么关系的啊。好，我只是想要访问你，你有什么抵挡的经验呢？不一定是在属灵的境界里
啊。我的想法是耶稣说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那恶者，
所以
就跑，
所以连抵挡都不用啦，
跑，
不遇见嘛，对不对？不进入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很好啊。因为呢，保罗也劝呢年轻的提摩太。哎，对不起啊，文慧这个对文慧今天早上的气不够啊，就劝年轻的提摩太呢，就是呢，你要怎么样逃避
少年人的私欲。
对了，所以就是跟万峰老师一样的情况嘛，我们呢就不要让自己陷入那些危险当中，你要选择逃避，对不对？
但是早期教会的那些教父呢，是专门去躲到旷野里头呢，是去抵挡魔鬼。他就在那个地方呢不吃东西，然后坐在那里坐几十年，然后呢就每天呢在思想里头跟魔鬼
争斗。我觉得他是去抵挡他自己，不是呢抵挡魔鬼。那当然也可以这样说，
内心的魔鬼嘛。
对，因为呢
杂念
是，可是我觉得他是抵挡自己内心的魔鬼，或者是来自于呢他个人的一个譬如说他的欲望啊，我觉得那个是个人的修为。
所以如果有兴趣呢，可以看看一些叫沙漠教父。
对，但是文慧要说，文慧要说那个对个人成长的确是有一些帮助，可是文慧要说呢，我认为最棒的最棒的一种呢学习成长的方式是在人群当中。因为你在人群当中，你要抵挡的不仅是你自己，你要抵挡的是来自于呢这个各方的给你的一些冲击。譬如说你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如果对方说了一些话呢，如果对方跟你的观点不一样呢，你怎么样的去处理呢？你怎么样去应对呢？还有譬如说呢，你在工作环境当中，这个工作可能要你呢去做一些灰色地带的事情，你又怎么看呢？你又怎么处理呢？所以我要说，不是进到沙漠，我觉得呢应该是进到天父的花园里，好好的面对神，神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才能够去抵挡，或者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才能够去逃避。那接着呢，我们就要进到人群当中，好好的去生活。
我以为你说要忍住，因为冲动是魔鬼。
哎，这句话，这句话我们常常常常听到啊。这句话
够不够烂？
我觉得是很好的提醒啊。我有的时候面对万峰老师真的好冲动啊，所以呢，我常常呢是在呢后悔当中。万峰老师，我觉得我要逃避跟你一起做节目，哎，
太好了，那我们呢现在就交给上京深度行，
进入福音书，广度鸟瞰。深度挖掘，认识耶稣生平。圣经深度行，深度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平安。在约翰福音的9章1到3节记载了这样的一段经文，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弟兄姐妹，你是如何理解这段经文的呢？你会不会像门徒一样充满了疑问，认为这是一种犯罪的结果呢？如果不是这个人犯了罪，就一定是他父母犯了罪。甚至我们会受各种文化习俗的影响，认为这是一种因果的报应。在犹太人的传统观念中，犯罪和受苦存在着一种因果的关系。例如，他们相信，一个人受苦必然是犯罪的结果。因此呢，跟随耶稣的门徒在他们面对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的时候呢，他们很自然的就认为，要么是这个人犯了罪，要么是这个人的父母犯了罪。面对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你会如何做呢？主耶稣呢，就利用了这样一个机会，来教导他的门徒，来更正他们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或者说是不完全正确的传统观念。因此呢，主耶稣说，这个人天生瞎眼，既不是他自己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深究这个人瞎眼的原因，而是指向他瞎眼的结果，就是神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他大能的作为来。当我们一谈到神大能的作为，想到的往往是健康、成功、得胜等等。而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关注的中心是这个人的苦难的经历。神的大能要临到人们所面对以及经历的苦难之中，而借着这些苦难，要彰显出神的能力和神的慈爱。亲爱的弟兄姐妹，苦难和罪到底有没有关系呢？从圣经来看，或者直接，或者间接，苦难与罪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关系，因为人犯了罪，破坏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因此呢，悲哀、痛苦、各样的患难、咒诅就临到了人间。但是要请弟兄姐妹留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罪，并不是指有苦难的人因为犯了什么罪，所以受到报应，而是广义的指古往今来的人不断地去违背神的旨意和命令。如果你了解了这些， 那么在我们周围，你可能也会遇到很多天生有各种缺陷的人，或者某个人的家庭，某个人的一生都充满了各种的不幸遭遇。面对这些，你会如何看待和处理呢？会不会也像门徒一样，简单的、机械的认为这是一种犯罪的结果呢？耶稣的教导为我们提供了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当一个人经历各种患难和不幸的时候，他仍然能够靠着上帝活出美好的生命，彰显出上帝的大能来。亲爱的弟兄姐妹，经文中瞎子的故事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遭受苦难的时候，家人或是身边人的反应有可能让深受苦难的人更加的痛苦。当我们遭遇或者看到他人遭遇类似瞎眼的情况的时候呢，常常会喜欢探究发生这一切的原因。我们要探究这到底是由于我们的罪，还是由于别人的罪。而我们必须要领悟的却是，神是主宰一切的。神允许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这不是由于他父母的罪或他自己的罪，乃是神要用这瞎眼显明他大能的作为。为此呢，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弟兄姐妹，在人世间有很多我们无法理解的问题，我们无法理解的苦难。比如说，为什么好人会受苦，坏人反而亨通？既然神爱世人，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生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天灾人祸？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他只是很努力地在工作，以爱和大能将人所经验的苦难转化为祝福，彰显出神的作为。但是这一切的发生呢，少不了的就是你我对神的全然的信靠和顺服。亲爱的弟兄姐妹，苦难是一个奥秘。我们这些受造且有限的人呢，用尽自我的理性是无法找到苦难的原因的，更加无法明白苦难的奥秘。与其深究苦难的原因而无所得，不如趁着还有今日，努力地与主同工，让我们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去帮助那些深陷在苦难中的人，一起去见证神的大能。好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
我不知天为何不长蓝，人生为何常有苦难，我实在难明白，我常问神到底为什么，我一直在寻求我神，为何灾难接连临到我，我主你知我哀痛，我主你可听到我的呐喊，哦，我主我救主，垂听我恳求，你知道我无助，我实在需要你，哦，我主我救主，为我开出路，将希望和喜乐给我。 苍蓝，人生为何常有苦难，我实在难明白，我常问神到底为什么，我一直在寻求我神，为何灾难接连临到我，我主你知我哀痛，我主你可听到我的呐喊，哦我主我救主垂听我恳求，你知道我无助，我实在需要你，哦我主我救主为我开出路，将希望可惜的给我，哦我主我救主垂听我恳求，你知道我无助，我实在需要你，哦我主我救主为我开出路，将希望可惜的给我，再需要你，哦我主我救主为我开出路，将希望和喜乐给我，哦我主我救主。
两千多年前耶稣来过世上，留下了许多教训事迹，这一切都记载在福音书，但你是否能明白其中的启示，掌握其中的真理准则呢？欢迎和我们一起进入新约，展开一段圣经深度行。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先来问候了，很少很少在这个时间点呢，在第五空间冒泡看见的广东三 B 还有香恋。
三 B 平常都听节目，但是之前可能上不来，那现在呢，问万峰呢就拿到了这上来的方法了哈。所以呢，如果谁还想上来，你看他也说不清楚呢，你就找他来问万峰。
好，
我就派个小弟来给你回答。
好，那还有呢，一起收割行动，哎，是这周出现的新朋友啊。那欢迎大家来收听呢，七月四号星期四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那刚才呢，我们圣经深度行，哎。真是讨论一个好大的问题呀、啊！我觉得这是人生大灾问啊，为什么会有苦难呢？啊，我不作答，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生的苦难呢，是一道生命题，而且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题目。开卷作答，每个人作答的方式也不一样。
我的看法呢，很简单，就是呢，假设我们是蚂蚁。然后呢，神就是人类，那个差距当然比这个更大。那对蚂蚁来说，我爬啊爬啊爬，突然那个人就走过来啊，好像刚才我们在第五空间说蟑螂，突然就啪，他就死了。那为什么我这个蟑螂在走动有个苦难呢？因为他就走在不应该走的地方啊，然后就死了。
好，
但是他不会理解，他不会理解那个是我家的厨房吗？
好，谢谢万峰老师，谢谢万峰老师。那但是万峰老师，您这样说呢，可能会有一点危险啊。有些人就会说，那神那么小气啊？
那人类我 对蟑螂来说，那个是它的那个空间。
嗯，
对人来说，那个是不可进来的空间。
嗯、也就是呢，
你根本看的角度完全不一样。
对，我们呢处在不同的维度啊，所以呢，文慧呢还是说，对于苦难呢，我不随便给予解答。对于苦难呢，我觉得我要做的就是呢，共情同理，然后呢陪在他的身旁，搭一把手为他祷告。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是那个人必须自己独自去面对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处境，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来关心自己，特别呢在面对一些人生挑战的时候，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那开发我们无限的潜能。因为神创造我们，我常常在认识人的身体啊，因为我喜欢看一些健康的资讯，我就发现神创造人的身体太奇妙了，有太多太多我们没有发觉的。同样，神创造我们的脑袋也好奇妙，有太多没有发觉。就像呢，我每次看万峰老师，虽然我会呢觉得有时候他胡说八道，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不管您信不信，我心里头是很钦佩万峰老师的。
感谢神，
每次有他跟我搭档呢，我心里头呢是很放心的啊。那因为我知道他擅长的领域是我不擅长的，我们可以呢在某一方面互补。来，我要告诉大家啊，有八种呢隐形的智力，或者是八方面的智能啊。现在呢这一方面很流行呢啊，在这个教育界啊，就是呢我们怎么去发展孩子的这八种智能，但是成年人其实也应该呢去发展，或者是发挥，或者是发掘自己这八方面的智能。好，第一方面叫做数理逻辑智力，也就是一般大家认为的智商。那数学物理考得好，很小呢就成为什么博士，那这些人就是在数理逻辑方面的智力很高。那这些人呢适合被上交给国家去做研究。
你不是说我吧，
去做研究。对，我们把这个万峰老师
很想就成为什么博士，
不用不用，你上交给神，上交给电台就行了，
交给神国。
对了对了对了啊，好，这是数理逻辑智力。那有些人真的这一方面很厉害，我要很坦白说，我这方面是很弱的。第二呢，自然的智力，他就是很关心了解每一粒大米，对这个自然界，你看到草就是草，但是他能够分辨，哇，这个草是什么呢？
那些真的是天才。我每次看到那些花草，我都得拿手机出来拍图才知道那个是什么。
对对，
但是我爸都能背出来，这个什么树是什么树。
奇怪了，你为什么没有遗传你爸爸这方面？
我掌握的恩赐跟他不一样。
哦，好的好的。简单来说呢，这些人能够分得清各种植物，还有各种动物哦。他能够呢看得见这个大自然一切奇妙的物种。他可能成为一位博物学家，
也得上交国家了吧？他
哎，对对对对，哎，我就想到哎，我们的大米专家袁隆平这个院士，对不对？好，第三种智能叫人际智力，能够敏锐的察觉别人的情绪、心境，针对不同性格的人有不同的应对方法。如果有七个对象，能够把七个对象都哄得服服帖帖，唯你是从。
那我们基督教提倡呢，一夫一妻的哈，你不要有七个对象，
哎，
七个朋友就好了哈。
这些人呢，就是公关专家，对不对？你真的会发现有些人，哇，他呢是社牛，对不对？真的，我常常觉得有些人，你看到他，任何人都难不倒他，他可以跟任何人相处。
他在家里头的悲伤，他没有跟你说而已。
哦哦，好，他回到家就熄电了，熄灯了，对不对？
就好累的了。
在外头就像孔雀一样，对不对？好，人际智力，那最重要的，他的那个智力的发展是，他会观察人，他懂得怎么样呢去应对跟不同的人呢。去发展关系。好，第四种智力是语言文字智力， 那各种的文字工作者啊，作家啦，语言艺术表演者都属于这个范畴。
我知道，就是那些骂人不带脏字的那些。
哦，你很羡慕是吗？
不是，我捅他一刀，他还替我数钱。
那这些人能比一般人更准确优美的进行语言表达，可能对各种语言的学习有天赋。我觉得呢，我们做广播的人应该是这一方面。我自己的啊，从小到大呢，文章是写得不错，但是我不觉得我能够呢，很好的、很快的学另外一种语言。所以呢，我可能有这方面的智力，但是可能不是那么完全。那万峰老师，我就觉得他有啊。好，在第五种智力叫空间智力，哎，路痴的反义，就是说，如果你不是路痴，而且你好像一个导盲器。
对啊，
就是、
我脑海有个地图的。
对，所以万峰老师，你有空间的智力。
但是老了，那个地图呢，好像有点坏。
那是跟你的记性有关哈，那是
有点坏。
跟你的认知记性有关。那我是属于一个路痴，我发现我对于呢立体的形象完全没有分辨能力。你要我画一些立体的画，我是画不出来的。
我也画不出来，
想象不出来的。所以呢，这是空间的智力哈。那再来一个是肢体。动觉的智力，
这个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吗？
像郭靖
明明就是头脑简单，还说什么肢体的智力？
有啊有啊，你看那些体育体育专家啊、哦，我不能说他们是头脑简单，他们不一定头脑简单，而是你看到有些人跳舞，他那个协调性很优美，有些人跳舞你就觉得好难看啊，对不对？好像就是他明明拍子对了，他明明那个节奏对了，可是跳起舞来你觉得像机械人。但是有些人就是轻轻的摆动身体，已经优美的像一幅画了。这就是呢肢体动觉智力。
我跟你说，我在家里要跳舞弹都是满分的呢。
是因为你的节奏对了，但是我看你跳的时候像大笨熊。
跳得有点丑。
对，大笨熊在跳。那其实武侠世界的郭靖就是嘛，他有那种的好像你点他那个肢体就能够动了，但是呢他又很憨厚，对不对啊？大智若愚。好，再来一个就是音乐智力。
哦，那个有一个叫绝对音准啊，就是他一唱你要唱 C 他就 C 给你那样。
对，这些真的也是天分啊，没得说的啊。再来一个第八种呢，叫做内省的智力。内省的智力呢就是省是省察的省啊，意味着一个人是不是能够了解自己，能不能自我反思，并且呢在思考中不断的获得成长，一步一步规划出自己的人生目标啊。相比其他的，内省智力呢更取决于后天的努力，也更具有成长的空间。也就是前面讲的那七种智力呢，很多时候跟你的遗传有关，跟你的天分有关，但是最后一种内省智力可以补足前面那七种智力带给你的一些我所谓的补足也不是完全补足，譬如说我没有音感，我真的只能够后天训练让我对音乐更有兴趣，但是没办法让我成为绝对音感。所以内省智力是我们要不断去发掘并且追求的。
为什么这里没有记忆力呢？
记忆力不算是智力的一种。
因为呢乙马呢就说呢他很遗憾，他就觉得呢刚看完的验证码没几秒就忘记了。
那是我们的记性，我跟你一样啊乙马，所以也不要太难过。
验证码寄来干嘛？
需要啊，因为有的时候你翻那个界面就会跳来跳去。所以呢这个呢跟智力没有关系，记住了你前面那几种没有都没关系，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内省智力。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点 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电台75周年台庆每日一问第四题：
良友电台网上串流排成广播频道的名字是什么？良友电台网上串流排成广播频道的名字是什么？
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一题，答对5题就会获得一款电台特制铃声。答题请电邮729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短信13229966122，抬头请注明台庆。
好，今天呢第四题，我看到劝位子已经呢把这个题目呢放在第五空间啦。
对了，就是第五空间的答案，对不对？
不是，不要被万峰老师错误引导啊。良友电台网上串流排成广播频道的名字是什么呢？好，您现在要先到哪儿才能够进入第五空间呢？你就知道那个广播频道的名字啦。
我知道是五的空间。
不是啦，你要进五的空间先要点开哪里才能够找到五的空间呢？好，那昨天的题目，良友益友电台的发射站分别在哪个国家？
对，良友电台呢短波发射站呢就在菲律宾东南亚的，然后呢这个益友电台呢就在东北亚的韩国。
对了，是的，您答对了吗？那还没有做题的赶快做题哦，答对5题就有一款呢我们主持人录制的祝福电话铃声，记住了，电邮729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1.net， 短信13229966122，台头讲得太快了，抬头请注明台庆。
我讲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出埃及记20章第6节，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好，看到大家都在同情频道第五空间呢，哎，彼此互问，哎，是不是这个啊？是不是那个啊？那您都猜对了啊！ 记住啊，您要到哪一个频道才能够进入第五空间呢？我差不多把答案都说出来了。好，回到这周要背的金句，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六节，万峰老师读一次。
好，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嗯，好，那接下来呢，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这里讲的是指那些不遵守诫命的会遭受实际的刑罚，并且这个刑罚呢会影响所有活着的家庭成员啊。首先呢，这个跟古代近东呢啊那些的习俗是有关系的。古代近东的每一个人的自我认同呢都是由宗族或者是家庭这些的团体所界定，而团体呢也是借由每个成员紧密联合互相依赖而成的。
哦，就好像现在中东的那些人都是家族绑定的，包括信仰也是。
对对对，因此个人的行为呢是不能够在团体以外独立看待的，家中有人犯罪，全家都要分担责任。
哦，我们明白了，华人很容易明白嘛。
对啊，
诛九族，
对了，
那个连坐法
其实跟我们古代的中国是一样的嘛，对不对？这个概念就称为团体概念啊，团体观念。那么以色列呢是以儿子为第一代，孙子女为第二代，曾孙子女为第三代，玄孙子女为第四代。
好，继续第五代。
也就是说呢，也就是说犯罪的时候活着的每一代都会受到刑罚，甚至呢使这个犯罪者绝后。
哎呀，
所以这里才讲直到三四代。
那我没有孩子是不是我爸妈犯罪了？
就是
那我们绝后
了。你要知道，就是那个团体，那就是那个团体，指团体这个家族团体活着的人，直到三四代，就是指所有活着的子孙呢，都会受到离弃神的家长的不良影响，承受拜偶像的属灵恶果。但是呢，神不允许拜偶像的属灵恶果永远传递下去，只允许三四代。那圣经呢，其实是禁止株连的。啊，生命记二十四章十六节说，不可因儿子的罪处死父亲，也不可因父亲的罪处死儿子，个人要因自己的罪被处死啊。所以呢，圣经呢很清楚的把神的心意表明出来，强调的是什么？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什么？
千代。
对，
所以我就不太明白了，又不株连，但是又有三四代。
因为那里讲的三四代是指那时候全家人住在一起。
哦，
所以换句话说，一个人犯罪，
活
对活着的一个人犯罪，全家一起。为什么？因为呢，可能属家长带着这个孩子后代一起拜偶像嘛，对不对？
嗯，
所以是全家受影响。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发慈爱直到千代啊！发慈爱有继续不断的倾倒神那绝对的爱的意思，也就是你想象神不断的把他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倾倒在我们的后代他们的身上啊，这才是神的心意。好，问问题吧。
好，就是对比神追讨这个三四代跟神施慈爱到千代，你怎么理解这句的经文呢？
哎，小米熊早上好。
文峰老师早上好，孙天老师早上好，孙天老师早上好，自我空间的家人们早上好。
哇，好有礼貌，
好有礼貌。
对，全部
一一打招呼。
对，全部都打招呼了。这一周呢我们要背的经文你有没有准备要背啊？
嗯，我不确定能背下来，因为我也两周没有参加线上今天了，很亏欠。然后呢，一早就给了我十几分钟的时间准备，我尝试一下吧。
好，
如果没背下来呢，
我们就跟你一起把它读出来。
对，我来试一下。
嗯，
出埃及记十六章，
嗯，
第十五节。
对了，
对，
我怎么觉得在开盲盒呢？
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哦，不对。
对的，
对的。 给你鼓励。
对啊，
而且你背的时候呢，特别像这个讲故事啊。
嗯嗯。
我都怀疑你学万峰老师了。啊，这是什么呢？来，万峰老师。
这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什么什么？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同心纪念有需要的肢体。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何等有福，因为你要向我们发此爱直到千代，你那强烈的爱要继续的倾倒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为此感恩，也因为这爱，所以我们敢在你的面前大胆祈求，我们求你保守信望爱他的弟媳爽丽，因为脑出血现在在医院里头，特别是在重症监护室，主啊，我们不知道他的状况，但是你知道，愿你纪念这个生命，因为这个生命也是由你而来，求主医治，能够停止他出血的地方，能够让医生有智慧做全面的诊断，并且有好的治疗方案，求主你拯救他的生命。主啊，我们纪念阿琴的女儿，明天期末考，主啊，恳求你让阿琴的女儿能够发挥她应有的水平，带着个平静安稳的心去考试，让她将这个考试也交托给你。我们纪念现在仍然在暴雨当中的我们的同胞，求你保守每个人的平安。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大多数人对罪都有远视眼，只看得见别人的，却看不到自己的，看不到自己的罪，看不到。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明天7:30到8:30呢，就有背京剧的时候了。这个礼拜的京剧呢够短，所以呢大家可以打电话1322-9966322来背京剧。7:30到8:30，
是我很喜欢呢。神向我们发慈爱，所以欢迎大家明天一起来见证神的爱。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